赚不赚钱无所谓，重点是喜欢试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麦斯。那么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都没有更新哦。那因为最近我刚好也是在忙我的一个论文啊，那有很多的好朋友呢，他也是跟我说，哎，那你以前的这个 Podcast 是不是已经停更了？那我跟大家说抱歉啊，因为刚才也是有点比较偷懒，那加上我自己论文的关系，所以就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这个更新。但是呢，到了2024年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说，哎，好像这个节目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车界的一些新闻啊，一些观点呢，我觉得非常的不错。但是我们觉得既然这个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就好好的把这个节目做好。所以呢，我们在今年我们就会邀请到非常专业的一个来宾。那为什么说是专业的来宾呢？因为呢，我这次呢特别呢，我们跟这个汽车线上呢加强了一个合作的一个力度了。我们当然就请到就是有号称车界活字典的这个汽车线上总编辑罗哥，也是我以前的老板，来帮我们来分析一下现在这个车市的一个整个状况。那我在我旁边呢，就是这个我非常敬重的一位车界前辈罗哥。罗哥你好
啊，你好麦斯，嘿啊，我这个节目我也把它放到 YouTube 好不好？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可以哈，
好，那但是罗哥，就是我说专业这个东西，好像有时候都是我们自己吹牛，但是我们就是跟这个当兵一样，当兵要比梯数，对不对？那你跟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来报告一下，你
好，
在这个业界多久了？
我是1992年年底的时候加入啊，最早是在一手车讯嘛，然后就一直对
1992年。
對，
所以我再查一下，因为我以前记得记法就是 March 哪一年上市，罗哥就是哪一年，所以是1992年、93年。
对，
所以哦，
所以你看，以93年
32年了，
对，三十几年，对。
哇塞，所以你
没有改行，就只好继续做。
所以你那个时候入行的时候，严凯泰回来台湾了吗？
回来啊，
哦，他已经回来了。
对对对，
但是还没有
結婚。我还有一次试车碰到他的那个，是 Sphero 的时候 ，V6 的时候。对啊，他那个时候，现在 STC 总部那个点有没有？还是他们以前的那个工厂？
哦，
对啊，还有一次在那边，我们在那边试车，然后碰到他，他就跑过来，他跟他朋友在那边打篮球，跑过来跟我们聊天这样。
哦，所以他那
个
时候也
怎么样这样？
所以那个时候也还没有结婚？
那时候还没有啊。
哇塞，所以大家从这边就可以知道说，罗哥他到底为什么就是。大家会尊称他一个叫做车界的活字典，
也没活字典、啊。
那我也跟大家讲了，我在业界就是平常闯的祸也不少，但是呢，我就是有个免死金牌。我只要说，哎，我老大是罗坤平，那常说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所以呢，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呢，找罗哥来跟我们来谈这个车市的一些状况、啊、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我请益的一个对象、啊、那所以，我今天要第一个要请教罗哥，就是说，因为。开年到现在、啊、大概各个车厂它的春酒也举办的差不多了。
对，
那我大概总结了一下，就是今年大家的预测大概就是去年台湾的车是总体是卖了大概46万多台、
哦欸、如果是好像连商用车好像47万台，
大概是
比以
前
快要48
都还要多嘛，就 最好的一年。
对对，
那今年呢好像大家都稍微修正一下目标，大概都是落在44万左右。
我们在和泰春酒的时候、那个苏纯兴总经理每年都是他第一个春酒第一个预测，他预测是45万。原因是对对对，
所以是稍微往下修正的嘛。
对，原因是他认为去年是因为前年缺很多车，缺料，然后累积出来的这个等待的订单让去年增加了非常的多。
哦，
对，
等车，
对，等车就是在疫情期间，很多人这个 pub 买不到车，然后就疯狂的订嘛，然后所以订单是超收了不少，对，那所以一直累积到去年的那个交车上面，那他认为今年是会回归正常了，
所以回归正常之后，反而他的总数会稍微往下，
对，因为前几年都是44左右啊，
对，
对啊，44多啊。所以他回归正常，然后是略好一点，是因为他们 Toyota 也多了新车，所以和泰还有 Lexus 有没有？对，有一些新的车子，所以他们估计他们也还在成长，所以所以其实，在市场上，和泰在估这个车子的准确度是高的。
因为我知道业界通常有个习惯，就是大家都会叫苏贞昌叫苏半仙呐、啊，因为大概每个财经记者都会以和泰，就是他们因为每年都会这个就是必答题啦，都会问他说：“哎，你预估今年的这个车市状况会是一个多少？”
然后他每次猜的都还算蛮准。
他其实估的，他其实背后的这个研究团队还算是
团队够强，
蛮谨慎的。
不过过几天之后的那个本田 Honda， 哎，他的这个现任的本田社长啊，董事长。他宣布的是44万台，没错。
对，也就是大概在44、45，
对对对，
就等于是回归之前大概一个，
对对对，
一个平均值、啊，
差不多平均值。
但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我刚入行的时候，大概那个时候的销售量，大概当然Toyota因为它有Lexus的关系，Lexus销售其实很好，所以它一直都是在万台以上。嗯，那接下来就是双 B 嘛，就是从宾士先开始破万之后，然后 BMW 也跟着破万。
好，你说以豪华车来讲，
对，就是以这个豪华车来讲，然后开始破万。哎，结果今年我发现好像破万的这个车厂越来越多了，人家连 Skoda 它也破万台，
对对对，
对不对？那
Kia 也破万台，
对。那你以前就觉得说，哎，感觉这些车厂就是好像每年就是比如说啊5000台，他们可能就很高兴哦，什么成长百分之多少？哎，结果今年蛮多车厂其实它都破万台的，所以真的台湾的车是这么好吗？
没有，其实去年我觉得这个是一时啦，就是说它可能还真的是累积到了一些订单，哦，累积然后再挤在2、3年把它交完。那现在基本上大部分的车厂也就不缺车了，哦，以往都是哎等车等很久，像我自己买那台 Defender 等了1年半。对吧，哦，就是等很久。
在那个时候其实等个6个月到1年甚至更久，那个都是非常有可能
的。非常正常，对。那现在没有了，现在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还有，就我订之前他还没有改款。等到要交车前他跟你讲说你要改订。我说为什么要改订，他说因为这个车子国外小改款，你这个版本没有生产。
对对对，就是你那订单已经无效了，你就变成要更新年式的单。其实我的我自己的车子也是。换过一次单啊，因为年份不一样了。
哦，啊，那你需要加钱吗？
要啊，我的那时候那个单子的有一些配备是新年式配备就被取消了。对啊，第一批的东西最多，第二批就取消，然后我就有些还要额外花钱把它那个就是把它追加回来，否则有些配备没有，我真的是无法接受这样。
哎，欸，可是罗哥，因为我觉得其实之前疫情的这个关系，所以其实。我觉得台湾车子好像是有点不健康的，嗯，因为以前大家都讲说早买早享受嘛，晚买享折扣嘛。可是，在疫情那个时候，你不仅晚买也没有折扣，你甚至还要加价买。那这个加价的风气呢？你过去如果说是稀有车型，嗯，然后比如说像那个什么 G 啊、Yaris， 哎 ，OK， 我觉得这个加价算了，因为它量少。可是到后来好像这个有点不健康，就是说我记得连那个什么小货车 Tang S 也要加价，嗯。
这个是一个不好的风气，但是因为当东西缺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就会变成这样。那甚至有一些也是业务员在炒作了，
哦，
对不对？那有一些车子特别缺的时候，业务员会自己囤单子啊。
哦，对对对对，
对不对啊？但是呢，到后来那个这种风气就是缺车的情况结束之后，哇，有些业务员也很麻烦，他就要把这个单子这个想办法再消化掉，转给别人等等的。
因为我自己是有听到。一些就我朋友他也在卖车的，他是跟我讲说他们其实内部自己就是所谓的明星业代，他们自己也去排队，
啊，对对对，
但是因为他但是我不确定说是不是因为他们的关系，所以他们的单可以排在比较前面，但是他们讲一句话很实在，就是说我今天买到这个车我甚至连挂牌都不用，嗯，我只要车子一到之后我马上转出口，他有跟这个出口商配合，因为比如说像一些 MPV， 比如像 Grand Via 或者是这个Alpha，
对，
哦，Alpha 到现在很缺吗？
这个很多就是转到大陆去，
他直接转到大陆，转到哪边？他说他一台他车他就现赚80万。嗯嗯，所以你当然你台湾你想要拿到现车，要么就是各凭管道嘛。
对，
那不然你就是要加钱。
当然，这个是比较少数、比较特定的那些车子才会有这种情况啦，不是所有的车都会这样子，因为那个就是中国人就特别喜欢华人嘛，就特别喜欢那这个 Alpha 那样子的车子，所以他而且在日本本身他们。也没有设定很高的产能，对不对？他们不会，他们也很保守，他们不会因为说，哎，突然有这些需求，他就把这个产能开得很大，所以他就一直持续的都一直是在供不应求的状况。那，啊，这个时候呢，台湾很多单就不是这样子被转走。那其实他们内部也知道，也在防范这些事情，对啊。
所以罗哥，那在这样子一个我觉得相对来讲它比较不健康的这个过程里面， 因为我们每个月都会写这个销售报告嘛，但是我觉得去年就会有个很神奇的地方，就是你就看这一家车厂，因为台湾其实基本上国产的量越来越少了，你就是看这个
被那个
传奇到了没，所以常常会有特斯拉今这个月交了1000台
3000台、
哦、3000台，然后
它是一季进一批的，
然后它可能就比如说它就挤到了
前10名，对，
下一季0台，
下个月就0台，
对，就0台。
这我们每个月在做销售报告，我上电视节目也常常在讲这个嘛，所以有时候那个基本上进口车的部分都是看传奇，都是看船有没有到，对，那
到港挂牌就
到，对，到港，对对对，基本上很多车子就在等，然后哎，到港了，所以我们要我们就常常就说，哦，这个月突然爆出来，它不是因为这个月卖得好，它是累积的单到这个月交了
才有车交。
对对对，那个是跟国产车不一样的地方。那因为进口车真的就是选择性比较多，那我们的国产车真的就没那么有趣啊。虽然比较便宜，但是现在你看起来也不算便宜啊。国产车的价格也是一直往上拉，尤其是主流的休旅车，对不对？也都拉到120、130了，对不对？所以其实价格你在那个同价位120、130的话，搞不好有些欧洲的进口可能小一点的车都买得起了，所以变成这个进口车越来越等于是越来越多元化，然后也卖的数量越来越多。你看进口的今年这那几家都超过1000台了，就吓到了，对不对？
所以罗哥，我们这个做一个大灾问好了，你觉得台湾会不会有一天没有国产车？在乘用车部分，商用车也许
其实国产车的那个做法已经一直在调整到我们在国内，譬如说以 SKD 好了，的那种组装啊，已经组装的越来越少，就是自制率已经降得很低了，所以大部分国外进那个零件过来，那大致装一装，就起来就一台车了，你知道吧？就是说，在这个它只是为了要变成国产化啊，然后但是呢，其实有一个新的风潮，就是从对岸那边过来的国产化国产车，对吧？其实你不要以为只是 MG 是 MG 开始，不是，是现代 Custom 开始。
所以基本上这样讲，我觉得台湾目前其实所谓我们的国产车，其实它比较偏向
组装、
组装厂、
组装，
因为我们没有生产引擎，我们只是把各个板件。
对，
那可能有少部分呢，比如说音响的主机啦什么，那个可能是台湾生产，就在台湾装。
Maybe，
但是也有可能就是
他现在已经不太要求自制率多少。对，以前是要求自制率要60%，要多少啊？要70%以上。那所以就台湾还会有很多很多的厂商，比如说你做椅子的啦，做什么的？你因为你
周边厂商，
他要有一个对周边厂商，
他有个比例，
对，要有一个比例嘛啊！但是那个比例越来越被打破了。其实这个是。本田也有功劳，本田他们那时候在刚进来台湾本田的时候，他们也是尽可能的跟政府交涉，把这个自制率一直下降。他其实自制率下降，对于国产车厂，他们也是好的啊，你知道吧？
怎么说？
对啊，因为你自制率太高的话，限制很多；你自制率低一点，反而方便。
可是这样子，我如果自制率低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去带动，比如说周边的这些企业，比如说做地保啊、做车灯的这些的。
在商言商，基本上、啊、对，他们都是希望，对对对，
还是个成本考量。
那你说台湾的那些厂，汽车相关的厂已经非常强大了，他卖的是卖全世界啊，跟你国产车什么关系？
哦，他也是做外销的，
对呀、啊，
他也很少在做内销、
啊。你去看看股票市场那一些跟车有关的，啊、他们都是走全世界的在卖的啦，你知道吗？所以基本上还是。整个市场啊，没有说哎呀，我们一定要为国产车怎么样？现在唯一的真正国产车是纳智捷的 N7 了吧
？OK，
对吧？啊，所以你别也不能说这个国产车都没有希望啊啊，因为今年你看 N7 基本上也订了很多台啊，8000、9000，对不对？如果今年都可以交完的话，哎，电动车多了快10000台，光是 N7 就这样了。
所以 N7 罗哥知道吗？
下个礼拜会试
啊，所以还没有开到。對對對，好，那 这一题我们保留在下周。
对
，OK。那我们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那既然这个哦，因为我参加完所有的这个车厂的春酒之后，我好像有隐约的发现说，好像2024年各个车厂，包含这个 VAG 在内，包含这个现代在内，它好像电动化的这个态势越来越明显。所以我想请教罗哥，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电动车的这个浪潮已经吹袭到台湾了吗？
去年就吹起来了，去年比前年已经成长很多，去年就已经全台湾已经交到25000台左右了，24000多，
哎、欸，等一下，当然我先问一下，罗哥，你是电车派还是油车派？
我油车派的、
啊，你是油车派的。
电车我们常试，常常试得到嘛，对不对、嗯？所以基本上我们住老公寓也不方便装那个充电设备啊，对不对？所以而且我其实哈，我是当然了，我们这种坐车子坐那么久了，还是习惯有引擎声啦，对不对哈？哎、啊，还是会觉得那种机械的感觉
会有种沉浸感。
对对对对。嗯好，那所以当然电车有电车非常非常强大的这个，比如说那个动力啊，好、哦，还有这个怎么讲，
马达直驱啊，
对对对，这个开起来是很容易回不去，没有错啊、哦。那但是那个里程的焦虑还是或多或少了，你不能说完全没有。还有你去充电的时候，其实也是相当的麻烦。你看你去加油站开过去，有人帮你加油，对不对？你还可以。送礼物，对不对、啊？有时候还给你水啊，啊什么面纸 啊，
对对 对，
对，对不对？有人帮你服务，你就是那边OK， 刷个卡走人，嗯，对不对？那你油车，那你电车呢？如果太阳大的热的要死的时候，你还是得下车在那边按 app， 然后再进去弄，然后哇，糟糕，我要充半个小时，我还要去哪里喝咖啡，还要想，是不是？你得下车，然后热的要死，自己的拉那个很重的充电枪。对吧哈，当然如果像我们是 OK， 我们反正试车也习惯了，女孩子怎么办，对不对、嗯、穿着高跟鞋拿那个充电线，对不对，香汗淋漓的，你想象那种情况，对不对？所以基本上目前买那个电动车大部分都是尤其特斯拉最多嘛哈，那我想那个尝鲜的崇拜这个我们伊隆马斯克教主的、对不对？这种心态是很强烈的，
它好像变成一种信仰，
信仰，对对对对，信仰。那现在当然渐渐的各个品牌的电动车越来越强，像去年 BMW 也卖了3000多台，就很厉害，宾士卖了1900多台。好、哦，所以他卖书 BMW 啊，今年呢就他那个 EQA EQB 就哎、欸，我这个上个礼拜才试车啊、哦，没有这个礼拜一二才去试车啊、哦，他增加了很多的配备，然后价格不变啊、哦，所以他们今年也是要冲这个 EQ 的系列了。嗯，对，那我们当然最近听到一些这个消息嘛，这个全球的消息，像苹果放弃制造电动车了嘛？
对啊，
对不对？
这个是不是苗头好像？
对，
成像风向是不是变了？
对，有可能。当然，就因为哈，那个第一个，他动作太慢，好，他要求自我要求太高。他如果会说要一定要做到那个别人做不到的那个境界，好，那十年花了大概100亿美金，换了5个人，换了5个那个头头。
所以苹果这样子还算是太慢哦。他我觉得他就是
他还没出来
啊，对啊，但是我觉得他
研发了10年还没有出来，
但是我觉得他就是跟陈浩南一样，他一直说行走这个江湖就是靠着钱多人多嘛。
对，这是第一个，
对、啊、
对对对，
但是他这样速度还算慢、啊、
你车还没看到啊，你研发的太慢了啊！你看人家中国的电动车厂已经有的都已经第二代、第三代的电动车出来了，对不对？
所以其实真的，
他真的太慢了，
造车没有像。一般的三成这么简单，
对对对，
钱下去，人下去就有。
苹果供应链哈，它每一个供应链它都盯得很紧，一只手机也不过几百个零组件把它扯下，它每一个厂它都可以派人去认真盯。汽车产业链它可做不了这事情所以它其实它玩一玩之后，它就发现苹果在汽车产业链它完全没有掌控的能力，那就它毕竟是外行人。对吧，
意思是他没有这个主导权、啊、
对，他没有办法主导权，没办法掌握到像一只苹果他可以利润率可能可以到 50% 以上，对不对？汽车哪有可能啊，对不对、然后所以他这个董事会，这就是库克自己就宣布了嘛，就是说这一部分没有办法，原因是他们的报告就是说可能要到2028年才能量产，然后大概自动驾驶部分也只有到 Level 2 Plus Level 2 现在满街跑了 Level 2，所以董事会是不可能接受这么烂的一台 Apple Car， 对吧？
他就会
所以干脆放弃了。
因为他可能对要求自己的要求也高了。
当然，对对对，
我推出来的东西是要划时代，像 Vision Pro， 跑步很容易是一回事，
对对，
但是要有话题。
它贵贵的，而且我体验过 Vision Pro， 它的感觉就是它真的就有办法把那个 VR 还把那个 MR 的那个画质做得真的非常棒。嗯啊，因为我手边我自己有一台 Meta 的 Quest 3，还真的是有差异，但是价格差太多了，入门价就差7倍，一个是3500美金起跳，一个500块美金，你看看7倍的价格。那我觉得玩 Meta 的这个 Quest 3，我就觉得非常满意了， 因为他可以玩他自己的游戏，也可以接 PC 玩 PC 的 VR， 对吧？那苹果不行，对不对？所以你又贵，然后呢，你又只绑了苹果的生态链，好，然后你要玩游戏，苹果本来就不擅长让你玩游戏啊。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苹果他会觉得说，那我就继续待在我熟悉的这个三 C 产业界就好。
他不得不这样，而且他把重点，
汽车产业特别是电动车已经变成这个红海了嘛？
对，就这个就是第二个大问题，已经红海，中国电动车都打成这样子了，你现在还没有办法吗？对不对？连特斯拉在中国都开始吃瘪了，对不对？中国电动车厂这么多，好，然后基本上。以这个 AI 来讲，现在是你如果你这个公司这么大的公司你不认真去做 AI， 人家看不起你啊，所以他只好把那2000个人可能渐渐转向 AI 这边。而且说实在，现在 ChatGPT 这个风头这么盛，对不对？你的那个 Hey Siri 怎么还那么笨？
哦，对，
所以我们大部分还是
声控的这个，
对，那你是不是可以把你的这个 AI 也强化一点？好，那你如果把 AI 做好一点的话，那是其实在车用的系统，比如说 Apple CarPlay， 大家也很爱用啊，对不对？这一部分是不是也可以强化一些？这个对于我们使用苹果系统的人来讲，我也很乐见啊。所以他宣布那个放弃 Apple 的那个电动车的时候，当天股票还涨，哎，
哦，
对不对？所以表示大家是觉得 OK 啊，你干嘛做？
认为说你开始专注本业，
对，
反而是好的，
因为你汽车你已经赚不到了啦。
嗯，
好，你研发给你研发了10年，拜托人家，连纳智捷虽然比拖了3年，纳智捷也做出来啊，对不对？ Okay. 你苹果怎么做不出来
？OK， 所以罗格纳回到台湾市场，
是
你觉得2024年的台湾市场，特别在电动车这一块，
嗯，
你觉得它会呈现一个保守的一个？步调呢？还是说它会有个爆炸性的成长，亦或者它会像 Apple 一样，它会觉得说，哎、欸，这个好像不太对，
哎、欸，
不玩了、啊。
我说保证，保证爆炸、嗯，保证一定爆 炸,、
哦、爆炸，
因为你光纳智捷就爆炸了 ，N 七对不对？他们已经宣称说3月开始可以慢慢交车了。
嗯，
好、哦，那我认为，制造电动车比制造引擎车更不会被卡住东西嘛？你引擎没有的话，引擎我们自己不会做、啊。但是三电系统我们全有 啊，对不对？
那了不起电池呢？
电池跟大陆买就有了、啊、怎么会没有、
啊、
对不对？关系够好啊，而且我们现在跟大陆关系不会那么差，不像政治表面那么差了、
啊。
然后呢，又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譬如说 MG 的成功，是不是其他很多的中国的汽车厂也会被引进来？
嗯，
用它的模式，
嗯，
今年就会发生。我们其实已经听过很多的所谓的传言了嘛，对不对？事实上，像奇瑞啊，他在1月17号就已经在脸书上面登记了三个粉丝团，三个品牌，
对
对吧？好，一个是这个 J Cool J A E C O O 啊，就是周杰伦很酷的 J Cool 啊，另外一个当然是奇瑞本身，另外一个第三个是那个 Omoda， 那个大概是以电动车为主，
嗯，
所以这个已经是板上钉钉，但是他背后到底是谁，我们等到时候看了就知道
啊、哦，
我们也不用去急着去那个，
因为以前都有外传说是玉龙，但是玉龙好像也出面否认了、欸、
对，但是我猜啦哈，我只是猜想还会有别的动作出来，玉龙绝对不会那个，因为中华 汽车他们的整个集团、
嗯、
他已经在做这个MG 做得很好啦，他其实还有上汽大通还有一台7人座的 MPV 会进来，但是我认为还有、欸、我大概知道一些，但是还有我先不讲，
对，但是罗哥大，你个人估计啦，就是说，如果说假设这一些中国的车厂，它真的有一些部分的车款会到台湾来，好了，嗯、你认为它是全系列的都会来？比如说，
当然不会，当然
油车还是还会，亦或者是说，它会以电车为主？
电车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电车，
对电车。那但是呢，事实上，台湾的电车，你看销售的比例还是不高啊。
就
你看嘛，
就是、跟
去年2万5
比起来，
对，今年就算可以，去年2万5对，除以48万台好了啦，对不对？其实也才多少，才5%而已啊。
哦，
对不对？你跟欧洲，对对对，你跟欧洲比，欧洲可能已经10几%了，中国大陆更大更多，对不对？比例是更高了。那所以在台湾的话，你那个车厂，你只做电动车，你不可能嘛，对不对？不可能存活嘛。所以奇瑞他登记了三个品牌，只有一个品牌是电动车为主的。那比亚迪呢？
嗯、
对不对？比亚迪他的车子也很多啊。那当然是电车是比较酷一点哈。那你看 MG 就好了 ，MG 的 HS 啊 ，ZS 都是油车啊，但是它油车它照样有竞争力，因为它便宜啊，而且现在的中国的车子也做得不差呀，所以 MG 的成功会带领很多的中国车跑进来，那当然会用他们各自的方法，就是国产化嘛，我一样，对不对？那个中华都可以做 MG 的，其他为什么不行？对不对？而且我就说了，最早的是现代的 Custing 啊，对不对？还不是 MG 啊？不要忘了，对不对？所以那你说裕隆集团跟中国大陆熟不熟？合不合作的久、
哦？
以前还有东南啊，东风纳智捷啊，
东风裕隆，
对啊，东南汽车啊，对不对？所以他们的关系是很多的，对不对？那东南后来被吉利，好像是吧？我忘记了。好，那你说吉利会不会进来？当然会啊！以李书福这位这么厉害的，对不对哈？而且他买了沃尔沃，他是现在沃尔沃的那个啊，
领克那一些，
沃尔沃、领克、极客，哎，每一台车其实都很有竞争力。他跟沃尔沃合作的 CMA 底盘，对不对？做了一大堆的这种小车子，他而且质感做得很好，东西做得很不错，只有沃尔沃一半价格。
啊、
看他主办车，那非常强，我告诉你，
花钱学功夫啦。
对 对,
對，那这几年也开始收到成效了。
对 对, 對，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去查的话，你就知道那个当年吉利因为2008年次贷危机的关系，所以福特实在是被逼着把 Volvo 给卖出来。他运用了那个很好的机会，当年的吉利汽车还是很弱的，但是他动用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动用到很多很多那个厉害的人士，组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团队，政府也支援，最后伊里路甚至于福特还借钱给他买他的，借钱给他们来买 Volvo， 你知道吗？这是非常有趣的。我们研究过，就是看过那一段历史，就是觉得哇，这个其实中国人他们真的认真在做这种事业，是很有胆识的。
一个国家重点发展产业啦，所以就是仅全国之力去。
而且吉利汽车不是国营的哦，对，它不是国营，它是一个民间的，它才有这个本事。我觉得它真是一般，而且它现在还不只是Volvo 啊，你想想看，戴姆勒它也是股东了
啊，对。
对不对？他也把 Aston Martin， 他也变第三大股东，也有好像17%吧。他也买了宝腾莲花了 ，Lotus 啊 ，Lotus 现在也他的了。你看看他多可怕，对不对？所以宝腾现在的新车会用 CMA 平台啊，车子立刻变强，立刻变好。你说这个恐不恐怖？所以我说今年2024，也许今年还不会这么快大发酵，但是呢，明年很多车厂你正式真的进来的时候，国产市场彻底会被颠覆掉。
OK， 那扣除掉电动车，那我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要问罗哥，就是2024年哦，你有没有哪一款的车辆是你最期待的？就是今年会导入，让你非常期待。
有啊，譬如说有一台长得很像 Defender 的那个现代的那台越野车叫什么？
有这一台？
就是土上的哥哥，七人座。
哦，你是指它最豪华的那一台？
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是讲 EV9 哦，我不是讲电车哦。
EV9 是 Kia 的嘛？
对啊对啊 ，Kia 的啊。那土上那台叫什么？
是它最豪华的那台修理吗？
对啊，就七人座的那台啊。你记不记得？
可是那一台我记得它是走一个比较美规的一个设计嘛。
对啊，
它是一个 T 开头，我知道它的名字非常的难念。是你讲是指那一台？
三土匪啦，什么 T 开头？哦、Santa Fe 啊 ，Santa Fe 的新款的。那个去年就已经出现了嘛，而且把它做成四四方方的那个样子，对啊，这台会
他今年会导入啊，
对对 对, 對，
因为我今年哦，我
知道，你记得了吧？想起来了吧？
因为我今年大概就是他春酒的时候，因为大家所有的焦点都放在那个 Ioniq 那个他的那个N 的那个电动车，
那是前几天的事情嘛，对不
对？
对
对对对，所以大家就是
N 其实那个数量也不会大了，所以那个我觉得重点反而不应该在那里，他只是顺便把那台车秀出来说，对不对？而且
他就像 B M W M Power 一样，
对对，
我就是一个
动力很强，然后价格也还不错，
因为它量少，
量很少，
50台而已嘛。
啊，
他因为我记得他只有50台而已。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那个量很少了，那个不是真正那个大市场的东西。对不对？但是像闪塔费长得那么可爱，对不对？一下子就是做成你要的样子。
哦，它的头灯我记得还是个 H 的造型。
H, 对对对对对，它整个车体就搞得跟 Defender 很像那种嘛。它现在是
说到现代哦，我觉得好像借由这一次整个电动车的一个浪潮来讲的话，我觉得特别是在台湾，好像因为其实台湾过去都有一点点，我觉得都 即便是我们这种试车的编辑，其实我们都有一点点排寒的这种，可能是在运动场上或者在棒球场上的一些纷争。哎，可是好像除了就是过去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说啊，因为有韩剧的关系啊，所以大家没有开始这么排寒啊。但是特别，我觉得我特别明显的感受到是在电动车的这个浪潮之后，大家好像觉得说，哎，这两个品牌，好像跟以前感觉不一样了。
当然啦，当然啦，因为他们一做就做到顶的东西，我觉得这说还蛮令人佩服。那当然从欧洲的那些大车厂挖了很多设计人员啊，制造的很多那个厉害的工程师啊、设计师哦，所以而且又很大手笔。那现代集团你也知道，他是从钢铁就开始一条龙在做的啊，
对
对不对？那所以他当然很敢、很愿意冲啊，然后也愿意授权给那些设计师去发想，他没有包袱。他没有说我的车子就一定得长什么样子，一定得有什么家族的特征得长什么样，他没有，他每一代都长不一样，对不对？所以然后他又真正的有诚意把他的那个质感什么都做出来了，对吧？啊，所以现在变成大家对现代起亚是刮目相看，而且越来越喜欢，
要
越来越接受。
操控有操控，然后要品质也没有像过去一样，
没有像过去那么糟。尤其他们在国外也是都一直在得奖啊，所以他们的品质是真的下定决心在做的。所以我就觉得说，你就看这个车厂，他是不是真的有心在做啊？有心的话，真的就这样子做，就做起来了，对不对？
因为我们以前在试韩国车的时候，常常就觉得说，就是他们的设计其实蛮特别的，但是有时候
特
对，但是你放在台湾，你就觉得说好像都怪怪，是怎样？那可是因为我大概在疫情前的时候有去他的这个法兰克福中心，就是他那时候挖了这个，
你们还跑去跑牛柏林，
对，
牛柏林嘛，
我们就跑去牛柏林。然后呢，我就稍微跟他们就是内部人聊一下天，然后我就说，我说你们这个里面的员工大概多少？然后他说哦，可能两百多个。我说你这两百多个以前都是在现代吗？他说没有，大部分都是从 BH 集团过来。
对啊，就直接
对，有些人是做 seat 的、啊，有些人是做这个福斯的、
啊，就直接挖角啊，对啊，
对。然后，但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呢，他说其实目前，包含因为台湾是走欧规这个系统，他就说我们这边绝大部分的设计就是由这个欧洲设计中心决定的，那这个测试呢，他也在纽柏林旁边呢，他去买了一块厂房。啊、就是专门做测试，比如说我现在这个这个Santa Fe要上市了 ，OK， 在前面的时候，我就先你去每天去跑个十圈，
对对对
啊，你去跑个连续跑个三个月，然后呢，这个跑的这个过程呢，因为会累积一些数据嘛，比如说我的悬吊怎么压缩啊，或者说轮胎怎么样，
当然、啊、
它有个这个一键回传的功能
哦，
他就说我这个
把资料就直接传回总部，
然后呢，他的这个车手呢，他也是找这个外籍车手。然后他就、
啊、
对，然后他就跟他讲说，就是他们整个中心里面管事的当然是欧洲人，但是他们只会派一个副主任，是韩国人、
哦、
他说这个韩国人就是来学东西的，
当然、啊，
但是他不会干预你要做什么，
嗯，
但是他们也很聪明哦，他就讲你去测试没有关系，你的数据要怎么改那是你的事情，但是你每天试车回来之后你要按那个按钮，你要把所有的这个 data 回到韩国的总部
哦，也会把 data 传回首尔，就对。
对，他会跟他讲说，哎、欸，我南洋的这个总部我也要有一份这个资料，然后我才知道说，哎、欸，你们是不是改了什么东西，或者是哎、欸、有哪个地方你没有跟我讲？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很厉害的地方，就是说我除了充分相信我找来这些外援之外，但是我不忘去培养我自己的人才，
那是本来就一定要的，
就是我准备要接班嘛。啊、如果有一天你可能你拿翘或者什么之类的。OK， 我随时有人可以替代你。
这种现象就跟那个吉利买了沃尔沃之后 ，Volvo 之后，他还是基本上都还是让 Volvo 自己好好的发展，对不对？那就像那个 Tata， 印度 Tata 买了 Jaguar Land Rover， 他也是一样啊，因为他不会，他就只好他还是会那个授权放权力给他们，对不对？那但是以吉利，譬如说以中国来讲，他们因为以国家也非常的支持嘛。好，然后他们又有钱啊，所以在这一部分中国市场实在是非常的，汽车是终于让他们变成所谓的弯道超车了。说实在，当然电动车这一块是主力啦，那你说其他的引擎啊，这些变速箱什么的，他们也学到了，也不是没学到哦，那种东西等于是都已经全世界都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技术了，那再继续再钻下去大概空间也有限了。了解意思吧，
你说在内燃机的这个部分，
对，大家都内燃机，大家也都玩到一个尽头了，对吧？那当然，最近的有一个消息也是， 宾士也放弃了说全部把它 改成纯电化，他们认为他们也要在内燃机的部分继续发展，他放弃纯电化的未来。
这其实是我觉得孟成他是其实是给欧盟一个压力。
对对对，其实应该是说
宾士不玩了吗？
对对对，因为 我那时候欧盟每一家都在讲说，哎，我2030年就要放弃卖燃油车，什么东西？
零净碳排，
我就觉得这个是做不到的。你放心好了，这果然吧？你看，就是，然后一方面当然也是中国车的，因为所有的资源，电动车所有的大资源都被中国拿走了嘛。那你欧洲怎么弄？
因为不过这个我曾经听业界一个人讲，他说这其实是个，他说业界有一派是阴谋论，意思是说呢，我欧盟的欧洲这些车厂，他们布一个局
啊，
我就让你所有人跳进来做电动车，
跳下来，
然后结果发现，哇塞，这个包含这个什么稀土啊，包含电池这个技术啊，怎么都被中国拿走？宁德时代全部都是中国的嘛？
对啊，对啊。
所以呢，为什么现在开始有人跳出来不玩？就是说，你现在中国等于是倾家荡产在搞电动车的。
对对对对对对，
我等你跳进来说，哎，我跟你讲，哎，不玩了，我2030年我要开始要做这个
啊，
这个。我就要出那个内燃机的这个引擎，
嗯，
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是就是开玩笑，
你可以把它视为是阴谋论好了啦，或者是说开玩笑，或者是说其实那个只是那个讲讲风凉话。坦白说啦，因为欧洲哈，它的那个政治实在是太复杂，然后又有一些那个环保人士啊，在那边从中作梗。其实每一个欧洲的大国都被那些环保人士搞到受不了，所以那个在政策法令上面有时候真的定的超严格，他的那个七七法规也还是一样，还是顺延的啊，因为那个定的没有意义了，那定到车子基本上污染已经很低了，那你还搞那个根本人家几乎已经快要做不出来的等级，是吧？好，所以就会变成这些政策这些法令迟早你开始有一个地方开始松绑的时候，哎，骨牌效应就跑出来。
不然他就是像这个可能服饰不想接啊，或者他就作假嘛。
对，
我真的做不出来。
你如果真的要逼到人家作假的话，这也太过分了，对不对？然后呢，因为现在这个中国的电动车这么便宜，然后也做得很好，那大量就是严格极大程度的威胁到了欧洲车嘛，
嗯，
所以欧盟自己当然也开始要害怕啊，哦，我东西都搞得这么严格，然后搞得我们自己的车厂做不出来，没有那个，对啊，这样怎么办，对不对哈？所以这个自然而然会有一个调整出来啦，所以他们已经放弃2030年不能卖那个燃油车这个事情嘛，好像是延到2035吧。对啊，就是还是延，
就是中五年，对不对？五年可能五年之后再五年啊。
对啊，对啊，这个
我觉得好像已经变成一个宣示，因为像日本 Toyota 为首，他就是抵死不从嘛。
对啊，对啊，
他就是觉得说我这个 Hybrid 其实就很好用啦，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
是啊，
对不对？
所以他们也一直在发展更厉害的内燃机。现在也有人在讲，如果你的那个你使用的燃料哦，它是可以真的很干净生产，而且在燃料本身呢，它也不用说，从这个石油来的话，那内燃机引擎没什么不好啊。
因为我包含其实像现代，他现在他当然他现在推了很多电动车嘛，但是他其实韩国他现在其实也开始在投资这个加氢站
啊，有啊，因为其实氢燃料电池哈，在这种长途的运输业是可以的，
嗯，
是可行的。我因为我的加氢站，我就是只为了这种长途服务的来弄，那我加氢很快一下子就好了。对不对？那氢基本上就是最干净的能源了，
而且感觉其实欧洲这些车厂，其实他们研究氢能源这一块
也有啦，
他其实已经很早就开始在做，只是他当时没有量产。
大家都以为只有Toyota在做，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因为我知道很早期，大概在160那个年代吧，我就记得他们有出五系列那种概念车，
对对对对，
就是那当时还是要背一个很大的这个气瓶，那很多人说哎会不会危险啊什么什么，当然那些车子后来没有量产啊，所以我在想说感觉好像其实各个车厂就是且战且走啦，一方面
绝对都是这样啦，
电动车嘛，但是我一方面也不排除我有一些什么可以，
然后你也要知道电动车对于售后服务来讲，它的赚的钱比较少，所以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困扰，你知道吧？然后说特斯拉没什么不需要怎么保养嘛，对不对？这倒是真的啊，对不对？他也不用什么换机油、润滑油什么的，
但是这可是电动车现在一坏就是整个要换总成。
对，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就是问题啊。所以你到底是觉得说，哎呀，电动车可以省好多保养费，问题是你一修都很头痛。
嗯，我记得我有追踪一个类似那种外汇商的一个零件商的一个粉丝网页，他就说他进了一组这个 EQC 的电池模组吧，他说车主刚过保固就坏了
啊哈，
然后他下面就留言说，那这组多少钱？他说至少800,000起。
还好啦，大电池哎、欸，对不 对？
可是就只能换
了啊，对啊，就没有办法的事啊。
可是你看我一台车可能买300，我现在还在加这个80，那80我买一台小的国产车 Yaris 我都有了，但是我一修就是。
所以说，这目前的电动车还是那种敢勇于尝鲜的那些人在买的。好，你看宾士的电动车卖不好的。没有啦，应该说还没有认真在那个推展啊，因为其实买宾士的课程也跟买 Toyota 课程是接近的，都是保守派的，不像买特斯拉就是爱冲的，哦、对不对？就是科技
新贵，
新贵。然后像 BMW 爱运动性能嘛，对不对？
嗯，
好，所以比较爱尝鲜的族群买电动车，这个第一波是必然是这样子。对不对？但是呢，你然后呢，我也听到一个消息，就是很好玩，就是纳智捷 N7 很多的订的人是 Toyota 的车主，你知道吧？因为他们相信，哎，国产车的东西至少比较好，而且便宜，
嗯，
对不对？有蛮大一部分是曾经开 Toyota 威驰啊这一类的车主啊，当然 Toyota 的车主最多啦，所以你买这种电动车的面向，当然它的比例也会高嘛，对不对？
对对
对。对，
我就像觉得就是从这样听下来之后，就发现罗哥他其实对电动车的这个见解非常的独特了。那当然我们就保留这一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后来呢，我会在针对于这个电动车，特别是中国即将引进的这一些汽车品牌来讲，我们再录一集，我们再好好的请教罗哥。
我觉得那一部分哈，我是等他们真正动作明朗了。好、哦，会进哪些车子？其实我们都或多或少风声都一直在听，可是我觉得我们先不用开始去讲，
就是这个
太多
指纹楼梯响，未闻人下来了。
对对对对。
所以总结一下，罗哥，你认为2024你最可能看好的车厂是现代，就是觉得这个产品竞争力比较强的
现代这个哦，你说那个 Santa Fe 是不是？
对对对 对。
那个也不会是真正大主流的产品啊。那我其实真正最关切还是纳智捷 N7 到底它能不能顺利的量产销售了？纳智捷 N7
有任何的这个蛛丝马迹？
不是，因为第一批他们去年就一直说一月就可以交车，一直到现在三月都还没有大量的交车，到底问题出在哪里？然后又有传闻说啊，第一批车子做了几十台，然后被这个鸿海他们直接拿去那个怎么怎么了？那怎么才做几十台？奇怪，对不对？那你到底量产行不行？这一点我们也是一个希望他不要出贼这样子的心态。
说到这个，我再稍微小小爆料一下，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现在已经有蛮多家媒体他已经出了这个试车报道。
对，
那其实像特斯拉，他其实还没有试到。
嗯，
然后我就开玩笑跟公安讲，我说你最近电话是被打爆。
嗯，
他说对啊，
对啊。
然后
他有一些那个事情大家
对
抱怨。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说纳智捷他也算是蛮老牌的，因为他的这个公关我们也认识非常久。我说过去他就是。你再怎么样想说缺车，比如说你说 M3 那种很特殊的车款，所以一家一家排，这个大家可以理解，所以可能这个周期比较久。你怎么会一个纳智捷这个东西要一家一家排？
对啊，
然后他就说没有办法，
他为什么没有办一个对不
对？
对，
公办试车，
本来就应该办的东西，你竟然这个时候这个环节你出这种篓子
啊？特别你现在想说，N7 这个真的好像也不是蛮高价，因为他本来的诉求就是我要走一个国产的这个电动车嘛，亲民价。他说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因为现在缺车。
对呀、
啊，我说缺车会缺到连媒体试车都没有。
这个我就觉得是有点扯，所以这一点是我目前还是比较在意的啊，因为这一点就攸关了接下来的一大堆。你看 MG 的这个 MG4 电动车今年也又进来了、对不对？那就是第一个这个对岸的电动车了。它价格多少？你想想看，它一定百万内嘛？
对，
对不对？
我讲纳智捷这个东西，他扯的地方还没有结束，就是因为我后来我要跟他排试车的时候，他就跟他讲说，不好意思，因为上面 就是高层的意思是说三月要开始拼轿车，
嗯，
所以三月连那台私人车也没了。
然后可能你要拼轿车连一台都没有了，
所以我有点担心罗哥你到底
不会啊，我拍下个礼拜啊，
你下个礼拜会不会跟你讲说在车、
哦、我们
被抓走了，
编辑已经试过了，但是我影片是下礼拜再试、哦、我们分两次、哦、对啊对啊，
所以 还有车可以，
有啊有啊，已经排好了，他要借我三天、欸、
哇塞、這個、
你到时候可以来一起试
这个就是呢，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要跟汽车现场合作我们自己试不到车我们就蹭别人的车，
好了，来来来，一起来，
我们好歹
顺便来帮我拍动态，一起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好了，那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罗哥呢来担任我们2024年的开年的第一集的这个，
现在才第一集啊，哎呀，你
客座讲师啊，我们不要讲来宾，我一开始讲来宾，我后来就觉得来宾有点不尊重
啊，不会啦，
综艺节目才讲来宾、
不会啦，我上电视节目我也算是来，也是来宾啊。
电视节目是个综艺节目，
哎、欸
对，我们
那不算综艺节目，
我们是一个有深度的这个谈话性的一个节目，所以我们就要讲这个客座教授。啊啊，
所以我可以把它放到我们 YouTube 频道吧，哈、
啊，没有关系
，OK OK，
这是我的一个荣幸。那接下来呢，我们还会针对比如说像这个啊电动车的一个概况啊，或者说在电动车的这个瓶颈上面，在发展它的瓶颈上面，它到底是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亦或者说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也许是一帆风顺的这个东西。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再来好好的来请教罗哥。
OK，
那我们今天
你以后是要每个礼拜五跟我录吗，还是怎么样？
周更啊，
周更啊，
我们现在我们说过
了，好像有一个动力也好了，不然的话我们也做过这个，你看这个我今年也都还没用到，
是
好，谢谢你。
所以这个也是这个算是周报，这是汽车先生这个周报的这个节目的第一集，
也可以也可以。好，以前做过几个单元在讨论啊，有一集还对，也很多这个对岸的朋友来留言哈。华人啊，华人朋友留言，就有一集我做了那个比亚迪仰望 U8。对，那一集也蛮多人看的、哦、所以其实对于这种全球性的这个市场啊，我都是有在关切啦，只是说我并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做很多影片，我看了很多影片，我也学到跟很多人很多这个 UP 主学很多的这方面的知识啊。好，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分享给我们国内朋友，
因为我觉得多交流就是好事情，
当然
就像罗哥讲的，哎，有些我们以为的中国车子是这样子，
是
但是可能中国车主他的留言就说，哦，可能这台车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那其实对我们来讲，其实我们讲教学相长，
对，我们听听他们的意见，
对对对，
当然，
那因为这个东西是我们比较没有办法接触，因为我们不会说像台湾一样，我一天到晚就可以试到这个仰望啊，就可以试到这个理想啊、小鹏啊，
对对对，
那像最近小米的这个小米也要做车子，我就觉得这个非常酷啊，
对，对
嗯。好，那对于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或者说你有想要请教什么样的问题呢？那当然，我的话呢是，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就是走个偶像派的路线，我就是靠颜值，所以你有什么车子上面的问题呢？你可以留言，你可以到这个汽车线上的粉丝团，或者到我的粉丝团，你就说我想要请问罗哥，等等等等，那么罗哥呢，他就会在这个粉丝团呢尽他所能的去回复你。在他还没有喝醉的状况之下，他就会好好的回复你啊。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喽，谢谢大家，拜
拜。